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加拉太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要继续查考第五章，在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所没有讲解完毕的。现在我们来读经文，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节，这里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盼望的义是加拉太书里面唯一说到将来的经文，这是相当特别的。因为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他总是会说到教会的大喜乐时代，说到基督的再临，建立他的国度。但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只说到等候所盼望的义，而所盼望的义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唯一的盼望是有福的盼望，而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义。我曾经说过，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对于马丁路德以及其他宗教的改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深信，因为这个理由，他们很少花时间在预言上。所以说预言的各派都引用马丁路德的话以及其他宗教改革家的话来讨论预言这件事。但是我认为任何预言的发展都没有超过早期教会所写下的。到了20世纪，预言方面却有了大的发展。圣经公会可能是这个运动的开端。其次，有两三个神学院特别看重基督降临在千禧年以前的主张，而迫使其他的人也来研究预言。事实上，不主张千禧年的人，或原来主张基督降临在千禧年以后的人，他们都被迫去研究预言。而得到无千禧年的学说，他们当然是大量引用使徒时代以后宗教家所说的话。他们说奥古斯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而他确实说过，他想要在地上建立国度，也就是教会要把国度带到地上来，这就造成了基督降临在千禧年以后的说法。这当然是一个不正确的立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为此而批评奥古斯丁，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预言的研究并没有发达。在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主题是基督的位格，而救恩是后来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样说来，保罗在他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面，只简单的提到预言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所强调的是福音与基督徒的生命。在研读任何一卷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重点的先后，而且在任何一个时期当中也有不同的重点先后。 否则的话就会造成曲解或者是误解。根本上来说，对于预言的权威乃是保罗、彼得、雅各、马太、马可与路加。我们必须注意他们所写下的关于预言这个主题的话，但是对加拉太人，保罗只是简单的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想，保罗之所以在这里这样说，是因为信徒不会在这一生里达到完全，而我知道在今天最大的不完全，就是认为你已经达到完全了。凡是自以为是完全的人，跟我们一样的不完全，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好，接着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的经文。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没有任何一种律法的制度可以产生一种基督徒的生活。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那就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我们继续读下去，保罗就会告诉我们进行的手续。但是我们要牢牢的记得，这是一个简单的方式，那就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这是过基督徒生活的方式。信心必定会借着仁爱而发生作用，仁爱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保罗责备加拉太人，但是他责备的语气是很温和的。在犹太教徒来到加拉太以前，他们都很好。这里所说的真理，当然是指的福音，以及有位格的主耶稣基督说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那意思是说，这不是出于基督，而是出于另外一个来源。好，接着我们来读第九节。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无论在新约圣经或者是旧约圣经里面，面笑常是被形容那一个邪恶的标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三节说到，有一个妇人拿面笑藏在三斗面里。这面笑不是福音，事实上保罗说他根本就不是福音。主耶稣曾经警告他的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我想我们今天应当提防律法的笑，这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律法主义说，当基督在一千多年以前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全部的救恩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必须经过一种洗礼的仪式，或者是从圣灵的引导去追求另外一种的东西，才能够得到其余的。我的朋友，我们在接受基督的时候是已经得到了全部，我们在得救以后可以有种种的经验，但那并不能加在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之上。基督才是成就我们救恩的那一位。主耶稣说，那妇人要拿面笑把它藏在三斗面粉里面。面粉就是象征福音，换句话说，面笑藏在福音里面，就是为了迎合那些属血气的人。在我长大的地方，除了那一种在炉子里面烤的热饼干以外，我从来不知道有其他的任何饼干。 我母亲每天都要烤一些这样的饼干。我现在似乎能够看到那一些做饼干的面团在烤炉的后面膨胀起来。等到它膨胀到了某一个程度，我母亲就把它们放在炉子里去烤，它们的里面都有面笑。等到饼干烤好了，我就在上面涂上奶油和蜂蜜，那味道是非常好的，到现在还是我最喜欢的甜食。今天有人在福音里面被人放了面笑，使得它的味道好吃。属血气的人喜欢发酵的面粉，因为味道好。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要提防面笑。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节。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保罗相信加拉太人最后必定会弃绝犹太教徒的教训。他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你们必定会回头转向所教导你们的福音。你们必定会明白犹太人的教训有掺杂的成分，那是面笑。好，接着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保罗说，如果我传割礼，那我为什么受逼迫呢？如果在福音以外再加上什么使它变得容易被人接受，那么福音就变得值。福音本身是不容易为属血气的人所接受的，传福音确实令某些人恼怒。保罗问说，如果我在福音里面加上了其他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还受逼迫呢？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真正的说，基督的十字架是所有以自己为荣的人所讨厌的。福音告诉人，人的行为不能使他称义，因此就触犯了人的道德感。他所要求的是信心而不是理性，所以就触犯了人的哲学。又因为他的真理是像那单纯的像婴孩一样的人显示出来，所以就触犯了人的文化。因为神拣选穷苦而谦卑的人，所以触犯了人的阶级意识。因为福音要求一种无条件的舍己，所以触犯了人的意志。因为它显示出人心是极其有罪的光景，所以就触犯了他的虚荣。因为福音告诉人，人必须重生，所以就冒犯了人的自己。主耶稣基督有一天的晚上，告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的说，你虽然很敬虔，但是你仍然必须重生。那几乎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十字架是让人讨厌的，但是我不以为我们应当要夸大这一点。有一位神学的教授说过一句很明智的话，他说，青年人不要减低福音的强度，不要改变它，因为其中有让人讨厌的十字架，你必须承认它，但是不要夸大那让人讨厌的地方。我们往往由于传福音的方式而让人讨厌，愿主宽恕我们。我在做牧师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位执事跟一家人敌对，结果使得那一家的人离开了教会。后来我对那位执事说，请你注意， 你跟我都不要与别人敌对。如果有什么跟他敌对的话，那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而不是你和我自己。好，接着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但愿你们除去那些犹太教徒。好，我们继续来读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有三种的方法可以使人过基督徒的生活，其中两种一定是无效的。一种是律法主义的生活，这是保罗一直在这里提醒的。另外一种是放纵情欲的生活，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论到的。他说，我们既因恩典得救，还能生活在罪里吗？保罗的答复是断乎不可。你不可以活在罪中而又做一个基督徒。你也许会偶尔的犯罪，但是你必定会脱离罪。那个浪子曾经堕落到猪圈里去，但是他不会长久在那里住下去。猪圈不是他所喜欢住的地方，他必定要离开。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律法主义的生命，也不是放纵情欲的生命。第三种过基督徒生活的方法就是自由的生命。这一章的其余部分就是告诉我们自由生活的方法。律法主义的生活不但包括了十诫，而且包括一套信徒所要遵守的法规。他们告诉你什么地方你不能去，什么事情你不能做。我还记得一位很好的妇女，她是一位圣经教师，她把教导圣经的工作做得很好。有一天，有一个可爱的小圣徒来见我，问说，你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吗？他使用化妆品哎，请问有谁说过，使不使用化妆品乃是考验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的标准呢？我告诉这个小圣徒说，圣经教师是生活在自由之下，他也许一向使用太多的化妆品，但是在他的年龄来说，他很可能需要多擦一点。坦白地说，我不认为这对他有多大的帮助，但是他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无论你吃肉或者是不吃肉，并不能让神看重你的行为。保罗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遵守每一条的诫命，但是你仍然不是过的基督徒的生活。你不但可以遵行十诫，你也可以遵行别人规定你去生活的每一条的诫命，但是你仍然不是生活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此外，还有一种废弃道德论者，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用放纵的方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这些人就跟律法主义者一样的走极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两者之一，它是在基督里的自由。保罗说，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恩典的福音替信徒做一些什么呢？恩典可以使我们不做错误的事情，而允许我们去做对的事情。恩典并不是使我们有犯罪的自由，而是使我们脱离罪得到自由。信徒应该渴望讨神的喜悦，并不是因为他必须像一个奴仆那样的 来取悦基督，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儿子，他乐意取悦他的父亲。他照神的旨意去行，并不是因为他像一个仇敌那样害怕违背他的旨意，而是因为他甘心乐意的这样做，因为神是他的朋友，神就是爱他的那一位。他侍奉神，并不是因为由于律法那样外来的压力，而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我们侍奉神，因为我们爱神。主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常常想，如果有一个门徒当时对主说，主啊，我不爱你，那么我们的主会不会说，你就别把我的命令放在你心上吧？全部顺服的根基，就是跟主有关系的一种爱。律法绝不能带给我们到那种的地步，律法在根本上是消极的，它产生一种消极的良善。今天有许多人就有这一种的良善。我但愿我能够把这个真理传给许多的圣徒。你那一种消极的良善是一种律法的良善。你可以说，我不做这个事，我也不做那个事，但是你会做什么事呢？我的朋友，所有的律法制度只会产生消极的良善，他们绝不会升高到极其良善的地步。在那一种境界之上生活的人，只是为了喜欢取悦神而做取悦神的事情。他要我们在这一种的根基上来侍奉他。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继续往下讲解了。那么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把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完，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要继续的收听。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这一段经文再读过一次，使我们对主的话有更深的了解，也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缺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您借着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真理告诉我们所得的是怎样的生命，告诉我们所得的是怎样的救恩，那是完全的，不必再加上什么的。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可以过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的生活，不是律法主义者， 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的教条，也不是放纵情欲的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是在凡事上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真道上站立的稳。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愿神赐福您，再见。